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还一同来阅读圣经。那么今天我们该阅读以斯拉记的第七章到第十章。那么这四章圣经里面是谈到了文士以斯拉。所以啊，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文士以斯拉他回国之后所进行的改革的工作。那么首先呢，我们来一同做一个祷告。感谢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主你保守每一站的光阴平安。主啊，今天我们又再一次的翻开圣经来学习主你的话。主啊，今天我们要读到以斯拉的故事，也愿主与我们同在，使我们能够也回到那一个时代，让我们也能够看一看文士以斯拉他所进行的改革的工作。我们感谢赞美主的恩典，就把我们的学习恭敬的向主交托，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不知道我们昨天所分享的有关于这个年代啊，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听明白啊？不知道有没有记下来？因为关于这些年代这些历史呢，可能我们就比较陌生，所以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不是那么的明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要先捋一捋这个年代。首先呢，犹太人被掳是在主前的606年，那么过了70年，就来到了主前的537年。所以主前606，那么到主前537，正好是70年。而巴比伦的覆灭是在主前的539年，那么这一年呢，马代波斯就代替了巴比伦帝国。而马代波斯，这是一个两个国家合并的一个帝国，一个是马代国，一个是波斯国，所以马代和波斯合并为一个帝国，所以呢，人们都称它为马代波斯。那么当马代波斯攻取巴比伦之后呢，那么这个呢是在主前的539年，那么当时做王的是马代王是马代的大流士做王。那么大流士呢也叫做大利乌。所以弟兄姊妹，也就是说马代族大流士在主前的539年，那么他取代了巴比伦帝国。那么到主前的538年，大流士呢他死去了。大流士死去之后呢，然后这个波斯王古列古列呢也叫做居鲁士。所以马代王大流士他死了之后，波斯王居鲁士，那么他就接续这一个王位他接续马代波斯帝国的王，来统管马代和波斯。那么居鲁士登基的这一年是主前的538年，那么这一年呢不能称为他的元年，只能称为他的登基年。所以要等到主前的537年，那么才能够称为古列，也就是居鲁士的元年。所以古列呢，他是在主前的537年下令让犹太人回国的。所以弟兄姊妹，从主前的606年犹太人被掳，那么到主前的537年，一共呢是70年。那么这个是第一次下令让犹太人回国，是波斯王居鲁士下令让犹太人回国，在主前的537年。那么这一年呢，由所罗巴伯带领犹太人回国。那么到第二年，也就是主前的536年2月份，犹太人他们开始建造圣殿。那么在犹太人建造圣殿的过程中，那么仇敌就开始拦阻。这个仇敌呢，主要是指着撒玛利亚人。所以这个魔鬼撒旦 啊，就鼓动撒玛利亚人上本控告犹大人，在波斯王古列年间，那么他就控告犹大人。但是呢，波斯王古列并没有理会他们的控告，也没有下什么诏书啊，不让犹太人停工建造。那么古列王呢，他是在主前的530年离世死亡，那么他的儿子叫做甘拜西，接续他做王。那么这一个甘拜西呢，也就是以斯拉记的第四章第六节所谈到的亚哈水鲁王。所以这个亚哈水鲁王并不是以斯帖记的亚哈水鲁王，因为他不是同一个人，他也不是同一个年代。那么这个波斯王甘拜西，他做王呢是从主前的530年到主前的522年。那么在他做王的这个期间啊，撒玛利亚人也是上本控告犹大人，可是呢甘拜西呢也和他的父王一样啊，并没有理会他们的控告，也没有下令让犹太人停工。那么这个呢都是因为圣灵在感化君王啊，也是因为加百列呢啊也在做这种感化的工作。但是到了主前的522年，有一个人叫做斯梅底。那么这个斯梅底呢，他被称为是伪斯梅底，就是假冒的斯梅底。那么他就啊篡夺了这个王位。但是呢他做王只有6个月左右。那么这个斯梅底呢，他就是以斯拉记的第四章第七节所谈到的亚达薛西。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亚达薛西并不是第七章的亚达薛西，并不是让以斯拉回国的亚达薛西，因为他们根本不是同一个年代，所以他们根本呢不是同一个人。所以这个斯梅底呢，他做王是在主前的522年到主前的521年，那么他做王一共呢是有啊，大概呢是有6个多月。所以啊，他做王之后呢，他就在主前的521年颁布了让犹太人停工建造圣殿的啊这一个法令，一直停到了波斯王大流士第二年。那么波斯王大流士第二年，也就是主前的520年，因为大流士呢，他是在主前的521年登基。所以因此啊，他的第二年就是520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圣殿停工啊，大概呢有1年多一点的时间。那么关于这些呢，在预言之灵都有记载啊，在预言之灵的先知与君王第46章啊，弟兄姊妹呢可以去看一下。所以在大流士王第二年，也就是主前的520年，那么犹太人呢，他们开始建造圣殿，一直到大流士王的第6年亚达月初3日。那么这个亚达月呢，就是12月啊，就是12月初3日建造完毕。所以从大流士的第二年到大流士的第6年的12月初3日，那么就是呢，他们一共建造了大概呢有4年多时间。就是从他们恢复建造圣殿啊，到现在圣殿完毕呢，一共有4年多的时间。而这个大流士王的第6年，也就是主前的516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看到啊，从主前的536年的2月份，他们开始呢建造圣殿，到现在是主前的516年12月。啊，他们呢圣殿建造完毕。所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呢，他们一共建造了21年的时间。那么中间停工大概呢有1年多啊，总共算下来呢就是花了21年时间，那么圣殿呢才建造完毕。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读的以斯拉记的第7章啊到第10章里面又谈到一位新的君王， 那么它就是亚达薛西。那么文氏以斯拉它的这个事情啊，是发生于亚达薛西的第七年，也就是主前的457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时间的相隔，从圣殿竣工到现在以斯拉中间相差了多少年呢？圣殿竣工刚才我们谈到了是主前的516年的12月，那么现在呢是主前的457年的正月份，所以已经过去了有59年的时间。所以弟兄姊妹，基本上呢第一次回国的犹大人，那么那一代老年人他们基本上都已经不在了，因为已经过去了59年，那么也可以讲呢是60年啊，所以那一代老年人他们都已经不在了，所以也可以讲是新的一代人他们起来了。那么另外呢，我们还要知道从第六章到第七章中间相隔了一个王啊，相隔了哪一位王呢？相隔了波斯王亚哈随鲁，就是相隔了以斯帖记。以斯帖记是在第六章和第七章的中间，就是在以斯拉记的第六章和第七章的中间。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按照它的时间顺序来算的话，那么就是圣殿竣工，圣殿竣工之后呢，然后它发生了以斯帖记，发生了亚哈随鲁王纳这一个以斯帖为王后啊，也发生了哈曼控告犹大人的这一件事情，然后呢才是以斯拉回国啊做改革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按照他的时间点，那么他是这样的。那么今天呢，我们所读到的亚达薛西王下令让以斯拉回国重建耶路撒冷，那么这个方面呢是第三次下令重建圣殿和圣城，所以因此呢它也是2300日的起点，也是70个期的起点。因为第一次下令重建圣殿是在古列王下令的，是在主前的537年，那么第二次下令重建圣殿呢是大力乌下令的啊，是主前的520年，因为圣殿停工嘛，停到了大力乌的第二年，就是主前的520年。然后就是今天所读到的亚达薛西王下令让以斯拉回国建造耶路撒冷，那么这个是第三次下令，是主前的457年，所以因此呢也是2300日的起点啊，也是呢70个期的起点。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呢请翻开以斯拉记的第七章啊到第十章，我们首先来看一看这四章圣经，那么它都是讲述什么内容呢？首先在第七章里面是谈到了亚达薛西王的命令让犹太人回国，那么在第八章里面是谈到了犹太人的回国，然后呢是最后的第九章和第十章里面是谈到了以斯拉他的改革，就是解决和外邦的女子通婚的问题。那么这里面呢有一些主要的内容，那么它有一个主线，这个主线呢它有一个重点的词，就是耶和华的手帮助我，那么也叫做耶和华施恩的手帮助我。那么这一句话呢就贯穿了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所以弟兄姊妹，这一句话呢就告诉我们，那么圣经的作者，那么他在写以斯拉和尼希米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是因为上帝的手在帮助着他们啊，帮助着我们。那么这一句话呢乃是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的一个主线啊，一个中心。那么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以斯拉他的禁食祷告，那么以斯拉他禁食了好几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力量啊， 他们能够凡事亨通是因为什么？乃是因为他们的进食祷告，乃是因为上帝的手帮助他们。好，弟兄姐妹，我们来看第七章第一节。圣经告诉我们，这事以后，就说明过了很长时间，波斯王亚达薛西年间，有个以斯拉，他是希莱雅的儿子，希莱雅是亚撒利亚的儿子等等啊。下面是谈到了这个家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以斯拉他是谁呢？那么他是祭司的家谱。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以斯拉他是一位祭司，他属于以利亚撒这边的后裔。然后在第六节告诉我们，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什么是敏捷呢？敏捷就是非常的熟悉，非常熟悉上帝的律法。他能够很巧妙的、很灵活的、很活泼的运用主的律法，通达耶和华以色列上帝所赐摩西的律法书，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是因耶和华他上帝的手帮助他。然后在下面的第九节又谈到了他上帝施恩的手帮助他。所以弟兄姐妹，这一次呢，以斯拉带领着犹大人，那么也包括什么呢？包括妇女孩子，包括他们的家人，他们从正月初一开始起行，那么五月初一就到了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他们拖家带口，他们走了四个月，他们就到了。我们要知道啊，从巴比伦到耶路撒冷大概呢有1000多公里，但是呢他们只走了四个月就到了。所以以斯拉他怎么说？他说是因为上帝施恩的手帮助他。然后呢在第十节里面告诉我们，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以斯拉能够通达耶和华的律法？那是因为他立志啊，立定心志要研究，要学习主的话，所以因此他可以通晓摩西的律法书。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同样需要立定心志来学习主的话。那么如果说我们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如果说我们没有立定心志的话，那么我们呢什么也学不好。所以啊弟兄姊妹，上帝的恩典并不会代替我们的努力，上帝从来不会帮助懒惰的人，那么他也不会帮助一个没有立定心志的人。我们自己呢必须要殷勤，必须要立定心志来学习主的话，那么主才会来帮助我们明白他的话。然后在下面的第11节到26节是谈到了亚达薛西王他的这一个法令，也就是他的谕旨。那么这一个谕旨呢，总归来讲就是让河西的人，让所有人都支持以斯拉的工作，并且以斯拉所需用的这个经费啊，如果经费缺乏的话，那么可以从王库支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给以斯拉开了这样的一个门，能够让以斯拉所行的凡事顺利，连河西的人，拦阻他们的仇敌也要支持他们的工作。那么弟兄姊妹，亚达薛西王之所以这样做，乃是因为他希望以斯拉能够教导当时的百姓，教导他们敬畏上帝。因为亚达薛西王他知道，只有百姓学习律法，那么才能够呢国家太平。的确弟兄姊妹，今天呢也是一样，倘若我们每一个人都信耶稣，都学习主的律法，那么可能我们的社会就不需要警察，因为没有罪犯，没有罪人，所以呢也就不需要警察，也就不需要治安。每一个人睡觉呢，家里面的门都不需要关，电瓶上的钥匙啊都不需要拔下来。为什么？因为没有人去犯罪。的确弟兄姊妹是这样，因为只有主的律法， 主的圣灵才能够约束人的心。所以呀，亚达薛西他希望以色列能够教导百姓们律法，那么也教导河西的人律法，使他们能够遵行上帝的律法，那么这样啊，国家才能够太平。那么弟兄姊妹，不管亚达薛西王他心里面怎么想，他的目的是什么，那么以色列他的道路呢是非常的亨通，非常的顺利。所以在下面的27-28节里面，以色列就总结，是因为上帝施恩的手帮助我。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第8章。第8章的1节到14节，那么首先谈到了跟随以色列要回耶路撒冷的人。那么这个人呢是很少的，只有1500个男丁，并且在这1500个人当中还没有利未人。弟兄姊妹，没有利未人。所以啊，这个呢就很令人心寒，因为利未人他们都不愿意回去。所以啊，在第15节里面呢就谈到了他们在亚瓦河的河边住了3天，然后呢以色列查看，他看见没有利未人，然后呢以色列就召聚首领，让首领们去招募这个利未人过来，然后呢他们就招募了38位利未人和220位尼提宁。那么这个人数呢虽然不多，但是依然是上帝的恩典。正如以色列他又说了，第18节他又说，蒙我们上帝施恩的手帮助我们。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利未人他们不愿意回去啊？是因为他们在这一个巴比伦，在马代波斯，他们住得非常好，他们有他们的产业，他们有他们的事业啊，有他们自己的产业，所以呢他们不愿意回去。但是啊，圣灵还是感动了一部分的人，使他们能够啊愿意回去。然后呢在21节到23节里面是谈到了以色列他的禁食祷告。这段圣经比较好啊，我们可以来读一读。21节到23节圣经告诉我们，那时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我要在我们上帝面前刻苦己心，求他使我们和妇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我求王原步兵马兵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本以为羞耻，因我曾对王说，我们上帝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但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所以我们禁食祈求我们的上帝，他就应允了我们。这几节圣经啊，它里面是谈到了以色列他的信心。他在呢这一个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让所有的人都和他一同禁食祷告，求上帝能够使他们平安的回到耶路撒冷。因为以色列曾经啊对王说，上帝呢必会帮助我们，所以以色列认为，如果求王派这个兵丁保护他们的话，那么他感觉很羞耻。那么他为什么感觉很羞耻呢？不是因为他自己羞耻，而是因为他感觉呢不能够荣耀上帝，好像上帝不能够保护他们一样，所以他们感觉很羞耻。所以弟兄姊妹，以色列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是为了荣耀上帝。所以以色列他没有求任何的兵丁来帮助他。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这一段的道路上，那么仇敌呢他们会想方设法的来害他们啊，来拦阻他们，并且呢还有这一个匪徒，那么匪徒也会在路上打劫抢劫。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他们回国的这1600公里的路上，那么其实是很不平安， 很不太平的。但是伊斯拉为了彰显出上帝的大能，彰显出上帝的恩典，那么他就没有求王派兵丁保护他们，而是呢通过禁食祷告宣告禁食，让所有人一起禁食，那么求上帝保护他们平安的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以斯拉他的信心。以斯拉他一直都在说，因为上帝施恩的手帮助我们。那么谈到这个地方呢，我觉得有必要呢要讲一下。因为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他们可能就会以为求王派兵丁保护乃是因为没有信心，乃是不对的。但是呢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当尼希米他回国的时候，那么亚达薛西王就派了兵丁保护尼希米回到了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果，求王派兵丁保护和不派兵丁保护，那么这个没有对错之分，只是因为以斯拉他对王说上帝会亲自保护我们，所以呢他不再求王派兵丁保护，反而他觉得如果派兵丁保护的话，就彰显不出上帝的保护了，所以因此呢他感觉到羞耻。而尼希米他并没有在王面前说什么，所以王就派这个军长派这个兵丁保护尼希米回到了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这一点不要以这个方面呢彼此的去论断，我们要明白这一点，这一点它并没有对错之分。那么弟兄姊妹，虽然以斯拉他相信上帝的保护，但是呢他也做了安全的防护，就是他也尽到了他人所当尽到的本分，并不是说上帝会保护我们的，那么我们呢就不需要做安全防护了。所以圣经在24节到30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以斯拉就把这一个资金分配给了祭司长12个人。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分配呢？那么这样分配是为了保护这一个资金，如果有一个人被打劫，那么剩下的11个人他们就可以保全这一个资金，所以要把资金分散来保存，那么就可以呢保护这一个资金。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以斯拉他虽然有信心，也相信上帝的保护，但是呢他也做到了应该尽到的这一个本分，就是防护措施。所以啊以斯拉他并没有说反正上帝会保护，防护不防护都可以，如果防护了那就是没有信心，不相信主会保护。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因为人所当尽的本分人要去尽到，那么人当谨慎的人还是要去谨慎，就是不要呢去招惹试探。所以啊信心和我们的本分两者呢是没有冲突的。然后在下面的第31节到最后的36节里面是谈到他们从正月的12日他们呢从亚哈瓦河边起行，那么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之后，然后呢他们先住了三天，到第四天他们首先呢就是把这个银子过给了过秤过给了耶路撒冷的圣殿，然后呢他们就是献燔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首先就是过这一个银子，然后呢是献燔祭，所以首先就是他们在忙碌上帝的事情。那么这一切忙完之后，那么他们才做其他的事情。那么这个时候呢是5月份，因为他们正月初一起行到这个时候是5月初一到了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时候呢是5月份。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再看第9章和第10章，这2章呢是连在一起的，都是谈到了 处理这一个婚姻的问题。当时的犹太人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那么弟兄姊妹，这些犹太人是谁呢？这些犹太人啊，他们不是别人，他们乃是第一批回国的犹太人。所以啊，真的很令人难以去相信呢、啊。第一批回国的犹太人，他们当初拒绝了撒玛利亚人和他们一同建造圣殿，可是呢，他们却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所以可见这个圣殿啊，并没有使他们的灵性坚定。有一些人，他们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所以以斯拉就因为这件事情，他非常的忧愁。那么他就呢进食祷告，向上帝承认啊他们的罪恶。那么以斯拉祷告的时候呢，他没有说是他们犯罪，而是说我们犯罪。他把自己等同那些犯罪的犹大人，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看他们是一个整体啊，弟兄姊妹，当时的犹大国乃是一个整体，一个人犯罪，全国都有可能被牵连，正如同亚干一个人犯罪，那么全国的人都打败仗。那么同样的，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教会乃是一个身体，弟兄姊妹，我们是互作肢体，我们乃是一个身体，那么一个肢体受伤，全身就疼痛。所以上帝所要的不是个人的悔改，而是全体要合一啊，合一的悔改。所以呢，以斯拉他把自己等同于那些犯罪的人，他没有说你们犯了罪，他没有说他们犯了罪，而是说我们犯了罪。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不要说啊，是你犯罪，是你怎么样，是你做的不好，是他做的不好。弟兄姊妹，不是的，是我们做的不好，是我们犯了罪，得罪了上帝。那么以斯拉他作为律法的教导者，那么他通晓，他精通摩西的律法书，他研究为什么犹太人会被掳，为什么上帝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他通晓这个律法，他明白就是因为他们的祖先和外邦人的联姻，导致这个偶像就进入到了以色列，进入到了犹大，导致呢他们的后裔就败坏了，导致犹大国的被掳。所以呀，以斯拉非常的知道这个方面，所以因此他也非常的伤痛啊，非常的痛心，撕裂衣服，然后呢进食祷告。那么其实与外邦人通婚的这个人并不多，总共呢才113个人。我们知道当时跟随所罗巴伯一同回来的人有20000多人啊，有20000多人，那么娶外邦女子的只有113个人。所以啊，这个比例呢是很少的啊，比例是很少，只有 0.3 的比例。但是以斯拉却说我们犯了大罪。为什么弟兄姊妹，为什么只有这很少的一部分人娶了外邦女子为妻，为什么是犯了大罪呢？为什么要这么重视这件事情呢？弟兄姊妹，为什么要重视啊？人又不多，是不是啊？为什么要很重视呢？甚至于他们说3天之内都要聚集在耶路撒冷，凡不来的那么就要抄他们的家。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啊？因为虽然刚开始的时候只有113个人，人不多，但是呢它终究是一个破口，如果说这个破口不堵上的话，那么它会呢越烂越大，所以他们的下一代会很快的就又会效法外邦人所行的，就又会敬拜偶像，那么他们的下一代，那么再下一代，那么他们就会完全败坏。所以啊，弟兄姊妹，以斯拉他很重视这个问题，那么他就要做改革的工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是9月20号， 大概已经过去了四个多月的时间。他们是从5月初一日来到耶路撒冷，那么这个时候呢是9月20号啊，已经过去了大概有四个月多一点。那么在第10章第15节里面谈到四个人反对。那么弟兄姊妹，这四个人他们反对什么呢？他们并不是反对休掉这外邦的女子，并不是反对和外邦的女子断开啊，不是反对这一个。他们是反对呢处理的方法。因为当时的众首领啊，他们提议就是这不是一天两天能办完的事情啊，他们要这一个慢慢的去办理，就是直到办完为止。因为当时是9月20号，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个9月20号呢是犹太历的9月20号，相当于阳历的12月份。所以啊，当时天气是比较寒冷的，而且呢还下着雨。所以当时这个众首领他们就提议，他们说这不是一天两天能办完的事情，他们要先回去，然后呢分派他们的首领慢慢的去审查他们，然后呢直到办完这件事情。但是当时有四个人啊，他们的反对，他们反对就是说不要这样去办理。但圣经也没有记载他们提议当怎么样去办理，只是记载了他们反对呢不要这样去办理。但是很显然最后呢也没有按照他们的方式，因为最后的这个方式呢还是按照以斯拉所提的这个方式。所以他们从10月初一开始办理，那么一直办理到了正月初一才办完，一共办了三个月才办完。所以弟兄姊妹，三个月，一个月呢是30天，三个月是90天，90天一共查出113个人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呢，一天还查不到两个人啊，平均下来90天查出113个人，所以可见呢一天平均下来还查不到两个人。所以可见啊，他们的办事的这一个是非常的仔细，并不是马马虎虎的办这个事情，他们是非常的认真非常的仔细的去办理这个事情。然后在第10章的第18节一直到最后呢，谈到了这一份名单，娶外邦女子的名单。弟兄姊妹，这些名单可不是别人啊，乃是被掳归回第一批跟随所罗巴伯回国的这些犹太人啊。其中有17个祭司，有6个利未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连祭司他们也娶了外邦女子为妻。那么利未人本来就没多少，利未人总共呢才74个人，可是呢有6个人都娶了外邦女子为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比例是很大。所以我们可以想，当时连祭司和利未人他们都娶了外邦女子为妻，他们还怎么样教导当时的百姓呢？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拦阻这件事情发生，他们也没有办法呢教导当时的百姓，没有办法就责备他们，因为连他们自己也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所以只有以斯拉回来之后呢，那么他才建造耶路撒冷做改革的工作。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建造耶路撒冷不单要建造圣殿和城墙，那么更要建造人心。那么这里面呢也告诉我们婚姻很重要，婚姻选择不好，那么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信仰。我们也不要想着娶一个或者嫁一个外邦人，可能我们会认为，哎，他虽然没信耶稣，但是他也不反对我的信仰，他的性格还挺好的。但是弟兄姊妹，虽然他不反对你，他的性格也很好，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他跟我们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他会和你一起去教会吗？ 他不会吧。他会和你一同祷告吗？他也不会吧。那么当你教导你的儿女祷告的时候，那么他是否愿意呢？那么他是否愿意你们的儿女到教会里面去聚会呢？那么你要饮食改良，但是他能接受吗？他愿意放弃烟酒，愿意放弃这一个肉食，愿意放弃不洁净的食物吗？所以弟兄姊妹，你们在各个方面，你们的价值观都不一样。可能你会说，你要把福音传给他，万一他信了呢？但是弟兄姊妹，在结婚之前啊，你就知道他是一个不信的。结婚之前，他就已经明确告诉你他不信，但是他也不反对你，但是呢，他也不信。那么如今结婚之后，你又让他信，那么实在呢是很困难。所以啊，弟兄姊妹，圣经的话乃是真理。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四节里面告诉我们，信与不信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好，弟兄姊妹，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谈到这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的以斯拉记呢也读完了啊，我们下一次呢我们要读尼希米记。好，愿主赐福给大家。我们最后啊来做一个祷告。感谢主，你保守我们的学习平安。主，我们看到你给以斯拉预备了这样的平安，你也感动了波斯王亚达薛西的心，能够使他下诏书，让以斯拉带领着百姓回国，将主你的律法教导主你的儿女，进行改革的工作。救主啊，我们今天也需要主你的律法，我们需要主你律法洁净我们的内心，我们需要主你的话在我们里面重生我们的生命。愿主也使我们可以明白，使我们可以认识到，主你的话有永生，主你的话有力量，能够改变我们，能够重生我们，说每一位弟兄姊妹也能够像以斯拉一样，能够通晓主你的律法，能够熟练主你的律法，并且照着主你的律法去行去生活。救主啊，我们也特别为主你的儿女们的婚姻祷告。主啊，那些还没有结婚的青年人，也求主你的圣灵可以感动他们的心，使他们在选择配偶的时候能够坚定他们的心志，一定要选择敬畏主你的人。也愿主你给他们预备合乎你心意的人，因为现在这一个婚姻和工作是青年人最大的两个试探。救主啊，求主你给你的儿女们预备，你看顾引导赐福给你的儿女们。救主啊，还有已经结婚的已经成家的主你的儿女们，也求主赐给他们夫妻两个人都有同样的心智，都能够同心合意的在你的里面追求，彼此的勉励，共同的祷告和研读主你的话，使他们能够培养他们的家，教导他们的儿女们，能够从小就敬畏主，能够成为一个蒙主你所喜悦的基督化的家庭，可以荣耀主你的名。主，我们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主啊，在我们这一个幕后的时代，愿主你赐福给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